第四章，在生命困顿时成长。最近，全世界都经历了一场对人的生命构成威胁的传染病浩劫。这种流行病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据统计，全球截至目前，总共超过2000万人染疫，数十万人死亡。在此期间，医疗专业人员的最大需求之一就是个人防护装备。个人防护装备指的是防护衣、头盔、手套、面罩、护目镜、口罩、呼吸器，以及其他专为保护医护人员不因为与疾病接触招致感染设计的设备。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可透过飞沫传播，医疗专业人员拥有必要的防护装备至关重要。在疾病达到高峰期时，有些地区因为个人防护装备短缺，因此许多照护人员、医生、医师助理、专科护理师及相关护理人员都感染了新冠病毒。虽然这些医护人员为了病人忙进忙出，但他们对病毒并没有免疫能力，他们同样需要个人防护装备才能生存。另一种致命传染病。然而，这世上还有另一种致命的流行病，其病毒比新冠病毒更致命。罪的病毒已经侵入并感染了全人类的家庭。我们如今就站在战争的最前线。我们每个人在罪恶的大流行期间，也迫切需要个人防护装备。若我们因为忙碌而忽视了个人防护的重要性，我们很可能就会被罪恶的病毒感染。假如我们因为汲汲营营于生活，不愿花时间顾及内在灵性的需要，我们就极有可能在属灵方面患上致命的疾病。来自使徒保罗的忠告。使徒保罗写道，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上帝的盔甲就是我们的个人防护装备，助我们抵御罪恶的病毒。当医护人员进入新冠状病毒患者的病房时，他们绝不会让自己在尚未穿戴任何防护装备之前就贸然走入病房。每一天，当我们进入恶者的领域时，那里都有数百万人受到罪恶病毒感染，身在其中的我们并不能免疫。在毫不设防的状态下就进入其中，势必造成属灵的灾难。但有了上帝的防护装备在身，我们就可以在生活最艰难时成长。这是处在试炼时期下，他所赐给我们的防护装备。在善恶之争的冲突中，上帝赐予我们的防护装备是什么呢？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10章4节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上帝的武器是什么？我们如何在灵性上为个人生活中所面临的危机做好准备？我们属灵力量的泉源来自何处？上帝赐给了我们什么资源来对抗罪恶的病毒呢？上帝最好的武器之一就是他的话语。经上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圣经是上帝又真又活的话语，透过圣灵的工作， 它会在我们心中活出来，继而改变我们的生命。许多书籍或能感动人，但是上帝的话本身就是激励人心的。有些书或可以启迪人的思想，但上帝的话语不仅能启发我们，也能塑造我们。上帝的话能创造天地。上帝末世的言语包含了改变生命的原则。上帝话语蕴含的创造大能照亮了我们的黑暗，它改变了我们。上帝在创造时话一出口，我们的星球就从无到有。他用大能的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诗人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的话是有创造能力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即使是从前未曾存在过的事物也是，因为他的话语有大能，可以创造他所宣告的一切。自上帝口中发出的话语可以创造出各种具体的有形之物。我们可以说出某件事或者某件物体的名字，但上帝可以在说的同时就让那样事物从无到有，因为他的话决定事物的存在与否。保罗在说到亚伯拉罕和萨拉老年得子时，他说了这个不可思议的真理。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使无变有的上帝。萨拉还没有怀孕时，上帝就已经说了，他年纪老迈时必怀孕生子。这个神圣的宣告后来果然成真，因为从上帝口里说出的事必定能成就。这是一个奇妙非常、能改变生命的真理。上帝话语的创造大能就记载于圣经的文字中。上帝话语的大能使黑暗的心灵得见光明，他的力量使饥渴的人得满足。他依照上帝的形象再造生命，他为处在善恶之争的我们增添力量。耶稣在旷野受试探，遇见撒旦时，也是直面对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本集古代经卷与大成的圣经滋养着我们的生命，其中的教诲更满足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就像我们的身体会因健康富含营养的食物得到维持、满足和增强一样，我们的生命也会因上帝的话语得到同样的效果。但这又引导我们思考另一个重要问题：圣经是否仅仅只是一本鼓舞人心的书，就像许多励志书一样？或者它真是由上帝所默示而赐予我们的一本书？如果圣经是上帝对全人类的神圣启示，那么我们忽视其中的教导，就要蒙受永远的损失。如果圣经只是一本鼓舞人心、出自人手的作品，那么它就没有什么能力可以彻底改变我们的生命了。所以，关于圣经启示来源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这可能是一个攸关生死的问题。让我们来共同检视其中的证明。圣经的启示，在巴勒斯坦，炙热的阳光无情地曝晒在一个阿拉伯男孩身上。他正在死海附近的一处偏远地区放羊。这一天于他而言，和平日没什么不同。每天早上，他都会领着羊群在酷热的沙漠中寻找食物。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在这一天的发现将会改变世界。当他领的一只羊跑进一处山洞时， 他开始朝山洞里丢入小石头，想借此把羊赶出来。令他吃惊的是，他听到了陶片破碎的声音。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发现宝藏了，便立刻跑回家告诉父亲。他们没有料到的是，那天他们在山洞里发现的东西远比一些古代贵族遗留下来的财富更珍贵得多。1947年，死海古卷在死海岸边被发现，山洞里的陶罐里装着的是无价之宝，里面存有至今为止最古老的圣经手稿。这些卷轴是由聚居在昆兰之人于基督诞生前约150年书写而成，这些人被称为艾瑟尼人。他们每天会花上好几个小时抄圣经，而为了维持准确度，他们对于抄写的规定极为严格。几十年来，世界上有许多最杰出的圣经学者和精通古代圣经语言领域的专家都持续不断地在研究这些手稿。死海古卷的发现充分证实了圣经的准确和可信度。除了死海古卷以外，还有许多其他旧约经卷的手稿是从最初几世纪流传至今的。当研究人员将这些手稿进行比对时，它们之间令人不可思议的高度重叠，充分显示了经卷传承时的准确度。除了旧约手稿之外，同时期被发现的还有超过4200份从第一世纪到第四世纪时期的新约手稿。圣经手稿重抄的次数之多，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本书。这些手抄副本的准确性充分证明了圣经的神圣启示，世代永流传。几千年来，上帝的话语一直是准确的，代代流传下来。从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直到最后一本书《启示录》，它回答我们内心的问题，道出我们真正的需求。圣经是由40多位作者，历时1500年写成的。这些作者中有许多人彼此并不认识，且生活的地方不同，讲述的语言各异，更是隶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但每一个人都在圣灵默示下写作，清楚地展示了上帝对人类的永恒计划。在圣经的主题上，各卷内容没有矛盾之处，贯穿圣经的思想和体旨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圣经反映了上帝的思想，圣经作者在3000个地方宣称神说、主说或类似的短语。圣经作者相信他们是受上帝启示的，圣经的内在证据表明这些信息是来自上帝。许多圣经预言的实现充分彰显了圣经的真实性。圣经中大约有31000节经文，其中有超过8000多节包含了预言。这些预言不但在揭示世界各国和统治者的名字时展现了惊人的准确度，他们更是提前揭示了关于基督生活的诸多细节。举例来说，基督的生平事迹在他出生前几百年就已然有了记载。没错，耶稣的故乡在拿撒勒，但先知弥迦在700年前就已经预言，弥赛亚将在伯利恒出生。而在耶稣诞生的那一晚，该撒奥古斯都突如其来的一道圣旨，就将玛利亚和约瑟带到了伯利恒，这是超乎人想象的事。拿撒勒位于以色列北方，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市，而伯利恒远在南边的犹大地，两地相距约90英里。这只是有关于耶稣的出生、生平、死亡和复活的众多惊人预言之一。民数记 是在1500年前写成的。他预言有一颗星会从东方升起，那就是弥赛亚诞生的标志。这在民数记的24章17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督的事工在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中早就有了详细的描述。他的死包括后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诗篇第22篇，事情尚未发生约1000年前就有了描述。令人更觉不可思议的就是，就连耶稣被人以30枚银币出卖的事，也早在他发生前几个世纪就被撒加利亚预言过。这在撒加利亚书的11章11到12节我们就能看到。旧约的预言精准无误地揭示了各国兴衰，其国王和统治者的命运，以及我们世界的未来。先知但以理预言了四大帝国的崛起，他将统治中东及当时已知的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包括罗马帝国的解体，都在但以理书中的第2章、第7章和第8当中说明了。而在马太福音的24章，耶稣对于末世也曾发出惊人的预言。如今这些预言都已一一应验，他们清楚地证明了上帝圣言的可靠、真实，并其神圣的源头。圣经的主旨，圣经的主要目的是揭示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圣经论及人类历史，但它并不只是一本历史书。圣经也提到科学，但它并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圣经提供了对人类心灵的洞见，但它绝不是一篇关于心理学的论文。虽然上帝的话语涉及众多不同的领域，但它首要的目的是揭示上帝的旨意，向人类彰显上帝永恒的真理。圣经回答了人类生平的三大问题：我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从哪里来？人类的未来会是如何？它为我们每一个人呈现了希望和勇气。圣经的中心主题是耶稣，旧约众先知都为他做了见证。圣经的每一卷书都是他爱的启示。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旧约的主旨是宣告基督的来临，新约则彰显了曾来到世上的基督。无论是新约或旧约，整部圣经都是为了见证耶稣。在圣经中，耶稣是将死的羔羊，是永活的祭司，是未来的君王。他使我们得称为义，使我们成圣，并且将来有一天他要荣耀我们。耶稣是饶恕人、富有怜悯、慈爱且改变我们生命的救主。耶稣是伟大神迹的施行者，他能改变生命。耶稣补充道，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些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的6章63节。圣灵以圣经为本，岂是愿意接纳之人的心，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基督是圣经所有教导的中心，正如使徒保罗明确指出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些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7节。圣经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如何建立基督徒生活的实用手册。思考一下，在圣经之中，与圣经有关的一些象征，例如光、火、锤子、种子和粮。这些不同的象征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约而同都指明上帝的话语拥有能改变我们生命的力量。 上帝的话就像一束光，指引我们穿过生活中的幽暗山谷。它就像一团火，使我们的生命熊熊燃烧。它就像能凿开我们坚硬之心的铁锤。它也像种子，在我们的生命中无声地成长，结出属灵的果实。它更像粮食，能滋养我们灵性上的饥饿。上帝话语的象征。诗篇的作者大卫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又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光明一呈现，黑暗就消逝。如果夜晚走在一片漆黑没有灯光的道路上，你很容易就会偏离正路。在没有光亮的情况下，陷入深沟或绊倒是很平常的事。这时，若有一个亮度极强的手电筒在手，就会使情况改观。上帝的话语照亮了追随基督之人的道路，他指引我们回家。耶稣是世界的光，他口中说出的话照亮我们生命中的黑暗。当我们与别人分享上帝的话语时，他也能驱散撒旦遮蔽他们生命的黑暗，并照亮他们通往上帝国度的道路。我和妻子就住在离我们的永活希望复灵教会大约一英里的地方。通常在晚间聚会结束后，我们会散步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会穿过一条林荫小道，穿过没有灯光的树林。我们有时几乎是走在完全黑暗的道路上。这时，要继续前行，并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是很难的。但我们从中了解到，只要拥有一只手电筒，这样的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当光线照亮道路时，回家的路是相当愉快的。但若没有了光，我们就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耶稣渴望我们回家，所以他以自己的话作为一盏明灯，来照亮我们的道路。在耶利米书第23章29节中，上帝的话被比喻为火和锤子，因为它能销毁，所以被比作火。当我们阅读上帝的话语时，它点着的火焰会在我们心中熊熊燃烧，吞噬错误，一如金晶在火中，杂质就会被炼净。炼净的过程总是夹杂着痛苦，但若是要去除我们性格中的杂质，这一步骤绝对不能省略。上帝的话也像一把锤子。锤子这个词似乎很少用来描述圣经。锤子可以用来把东西钉在一起，还可以击碎物品。上帝的话语如锤，将坚硬的心击碎。想想看，在新约中，那被魔鬼附身之人，罗马百夫长，最后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以及其他许多人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帝的话语不断地敲打着他们坚硬的心，直到他们被爱的铁锤击碎。但圣经中最常见的象征之一，就是将圣经比喻成为种子。路加福音的第8章11节，耶稣说，种子就是上帝的道，一粒小小的种子里蕴藏着生命。当上帝话语的种子在人的心田里种下后，他会在生活中结出丰富的收获。耶稣经常用种子的象征来描述他国度的成长。上帝的道如同种子撒在世界各地，必然结实。耶稣曾以一个务农的比喻详述这个主题。他说，上帝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 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这些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的4章26节到27节。上帝的话语或许看似深埋在我们内心深处，被罪恶的泥土覆盖，但如果妥善照料并珍惜它，它就会迸发出新的生命，它将彻底改变我们的态度、谈话、习惯和生活方式。种子是自带生命的，我们也许看不见种子如何生长，但它的确在我们心中茁壮，产生它生命的果实。圣经也用粮，也翻译成食物这个词来描述上帝的话。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又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粮食既是整个古代世界的生命支柱，也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必需品之一，更是非常基本的饮食。一个人仅靠面包和水就能活很长时间。透过以粮食为例，耶稣宣告他是生命的本质。在耶稣著名的生命之粮布道中，就是喂饱5000人的神迹之后，他宣称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这种说法十分怪异，也很骇人。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呢？很明显的，他不是真的在说吃他的肉和血，而是借着接纳他的话语，使他的教导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先知耶利米所说，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上帝的话就好像一片上好的全麦面包，可以满足我们内在隐藏的饥饿。你有没有注意到，高度精致的食物吃了既不能让人通体舒畅，也不能填饱肚子。上帝的话是生命的粮，滋养我们的灵命。当然，圣经也像清凉的清泉，可以完全满足人的渴望。没有什么比在圣经每一个教导中发现耶稣的真理更有价值的了。当我们发现这些关于耶稣的奇妙真理时，我们就得到了无法测度的福分。圣经一字一句永不朽坏。几个世纪以来，异教徒一直试图破坏圣经的可信度，他们企图利用复杂的论述来腐蚀人对上帝话语的信心。然而圣经仍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书，每年有超过1亿本圣经被出售或分赠。据今世世界纪录估计，迄今世界上共有超过50亿册的圣经，并以数百种语言印刷。1694年出生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一向对基督教言辞抨击，他认为圣经充满了谬误，人类整体社会已进入基督教的黄昏。作为一个多产作家，他写了20000封信和2000本书。他的著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对基督教信仰和圣经的攻击。据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声称他的著作很快就会取代圣经。他相信在100年之内，圣经将成为人类社会过去的遗产，仅此而已，很快就会被人遗忘。伏尔泰去世后，也就是1778年5月30日，不到25年内，原先用来出版他作品的印刷机，却被用来印刷以人民通用语言写成的圣经。这个故事中还包含另一则轶事。丹尼尔·梅里特博士对伏尔泰生平研究多年，他发现亨利·特罗钦曾于1834年到1839年担任日内瓦圣经协会主席，而他当时就住在伏尔泰的故居。因此 当初那一台曾印制伏尔泰著作，后转而印制圣经的印刷机所产生的圣经，有许多都被存放在伏尔泰家中。不到100年，又被日内瓦圣经协会主席所使用。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转折啊！这让我们想起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35节所说的话：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先知以赛亚又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圣经曾被诽谤、批评、嘲笑、撕碎和烧毁，但它仍然是神圣作者的见证。它向每一代人述说恩典、怜悯、宽恕和新生命。圣经具有改变生命的大能。关于圣经的启示及其最伟大的见证，莫过于圣灵透过它改变生命的力量。在此，容我和你分享陈先生的故事。小陈是一名忠贞的共产党员，也是一位无神论者。在他看来，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无知、不懂思考、没受过教育的乡巴佬。1992年的某一天，小陈从军中放假返家，竟发现他的妻子成了富林信徒。在1991到1993年期间，中国东北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圣灵复兴，每年都有将近2-3千人受洗归主。当小陈发现自己的妻子居然成为一名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后，他怒不可遏，冲着妻子大声叫骂，甚至威胁侮辱他。后来他的妻子患了眼部的疾病，必须进行手术。为此，他每一天都必须去医院陪伴妻子好几个小时。妻子逐渐痊愈之后，虽然一只眼睛还戴着眼罩，但妻子开始用另一只完好的眼睛读圣经。主治医师劝妻子要让两只眼睛都好好休息，但是他的妻子深觉自己需要从上帝的话语中得到力量。她的丈夫无奈之下只好妥协，说，有一个变成基督徒的妻子已经够糟了，我不想再有一个变成瞎子的太太。你把圣经给我，我来帮你读吧。妻子要求丈夫小陈读约伯记给他听。小陈读着读着就越对这个故事感到好奇，他为约伯的信仰震撼。他不能理解一个人在历经千辛万苦、受尽折磨之后，为何还能相信上帝。当他读到尾声，说道，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的比先前更多。小陈再一次因上帝如何将发生在约伯身上的事化悲为喜，将失败转为胜利，感到惊奇不已。往后，小陈时常趁太太离开病房治疗时私底下读圣经。没过多久，小陈再也无法自欺，就在医院的病房里，他接受了耶稣的呼召。现今，他已经成为基督教的牧者，持续不断高声地宣扬主的道，将他曾经厌弃的圣经视为至宝。主的道并其中能改变生命的真理，使小陈的人生从此改观。圣经中的真理是对着所有人说的，无论他们在文化、出生背景及语言上有多大的差异。在当下时局混乱之际，他为所有人传达了希望。来自天上的呼召正在鼓励所有人亲近上帝的话语，让你的生命沉浸在主的话中。找一处安静之地， 让圣灵触动你的生命，去感受主的话所带来的新生力量吧。那股力量曾经感动小陈，同样，它也能为你带来转变。